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4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据香港媒体报道，在2019年吸引超过200万市民走上街头的香港最大的抗议的团体将会解散。据南华早报等当地媒体报道，在2019年香港民主抗议活动期间，组织了很多规模最大的集会的民间人权阵线的成员在星期五晚间通过一项解散的决议。该组织星期五拒绝公开披露有关会议的任何细节，并且尚未发布任何的公告。香港01新闻的报道说，2002年成立的民间人权阵线由几十个民间团体和政党组成，多年来作为大台举办游行示威，包括2003年7月1号的50万人大游行、反修例运动期间多场游行和流水式集会。随着当局近来加大对反对政府组织的压力，香港警务处处长警告说，该组织可能违反了国家安全法。塔利班武装分子在阿富汗各地展开的闪电战式的攻势似乎是针对首都喀布尔而来，虽然几千名被派回阿富汗的美军当中的第一批官兵已经抵达当地，塔利班仍然是向喀布尔逼近。塔利班星期五宣称在五个大省的首府取得胜利，包括阿富汗第二和第三大城市、南部的坎大哈和西部的克拉特。一日之前，塔利班组织攻占了加兹尼，这个重镇是位于坎大哈通往喀布尔的大道上，离首都只有150公里，这个令到华盛顿对安全局势迅速恶化产生了新一波的关注。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约翰科比星期五对记者发出警告说，你们可以看到他们正是试图孤立喀布尔。他说，喀布尔此刻还没有处在威胁迫在眉睫的环境之下，但他仍然表示塔利班推进的速度令人深表关注。他说，如果他们实现了对阿富汗的孤立，他们想做什么？他相信只有他们才能够说，这个跟他们在阿富汗其他地方的运作的方式没有其他两样。孤立省首府有时得以是不必有太多流血就能够逼降，其他人似乎接受了除非有重大变故喀布尔可能会沦陷的命运。由于情报敏感性而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显然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轨迹。他说，塔利班的战果增强了他们的战斗能力，他认为这个当然是挑战了阿富汗军队的士气和能力，但是塔利班有几大的意愿来到冒着与美军遭遇的风险而进攻首都，目前还是一个问题。有大约3000的美军在喀布尔负责保卫美国人员的安全，以及附近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五角大楼说，这些美军当中的第一批来自一个海军陆战队营的官兵已经在星期五抵达，其余部队将会在星期日结束之前到达岗位。他们的任务将是帮助转移美国大使馆的所有非关键人员，以及几千名有资格获得特殊移民签证的阿富汗人和他们的家属。军队指挥官预计这项任务有可能让美军置于险地。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对记者说，他们将有自卫权，他们将拥有武装。他说，任何对他们驻阿富汗部队的攻击都将迅速遭到有力和适当的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五呼吁塔利班立即停止军事攻势，并且为了阿富汗和他们的人民而本着诚意进行谈判。古特雷斯对记者说，国际社会向那些走在战争道路上的人发出的信息必须是明确的，通过武力夺权得不偿失。他说，这个只能够导向长期内战，或者是让阿富汗彻底孤立。这位联合国的负责人说，阿富汗正在失控，塔利班已经攻占了阿富汗34个省的首府的大约的一半，而且兵锋直指首都喀布尔。古特雷斯警告说，持续的城市冲突将意味着持续的屠杀，付出最高代价的是平民。他呼吁所有各方付出更多努力来到保护平民。联合国说，在过去一个月以来的无差别的袭击当中，有1000多名的平民被打死打伤，情况最严重的是赫尔曼德、坎大哈和克拉特三省，还有将近25万人因为冲突而流离失所。在中国官方媒体上个月发布的一系列的照片当中，中国外长王毅与来访的身着最传统上衣和头巾的塔利班官员并肩站在一起，这组的照片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自此之后，中国宣传机器已经静静咁开始准备，让人民接受一种越来越可能嘅情况，即系北京可能系要不得不承认塔利班呢个喺阿富汗迅速扩大控制范围嘅强硬派伊斯兰运动系一个合法嘅政权。微博上一位熟悉中国外交政策嘅有影响力嘅社交媒体评论员牛弹琴星期四写话，即使佢哋唔能够控制整个国家，佢哋仍然系一支不可忽视嘅重要力量。星期五，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发表了对阿富汗反对党领导人的采访。受访者说，过渡政府必须包括塔利班。塔利班在美军撤离之际表现出的进攻的趋势，令到中国感到尴尬。中国将宗教极端主义视为西疆地区的不稳定的力量，长期以来担心塔利班控制的领土将被用于是窝藏分裂势力。但中国亦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中国仲大幅加强咗新疆嘅安全，强化咗边界，并将联合国专家同埋人权组织估计嘅至少100万维吾尔族同埋其他穆斯林关押喺被当局称之为职业培训设施嘅拘留中心，以帮助消除伊斯兰极端主义同埋分裂主义。一项研究显示，虽然中国对东南亚嘅直接投资喺过去十几年时间里边大幅攀升，尤其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但中国并唔系东南亚最大嘅投资国。不过报告预计，中国投资嘅重要性系会增加，尤其系考虑到佢哋喺东南亚嘅投资广度同埋涉及嘅领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说，从2005年到2019年期间，来自中国的外国投资在东南亚增长了20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投资迅速增长，而来自其他地方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临时性下降，与中国政府鼓励国内企业进行国际投资的走出去的战略是同时发生。2013年至2017年，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对外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但研究发现，即使是这样，对于整个东南亚来说，中国不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国。中国只是在2012至2018年成为该地区第三大外国投资国，而且中国在该地区年度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当中所占的份额只是第二大投资国日本的一半。在这个时期，欧盟、日本和美国仍然是东南亚的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香港当局一年前的这个星期是搜查了《苹果日报》，逮捕了该报亲民主的创办人黎智英。黎智英是新的国安法实施以来被捕的第一批人之一。国安法被广为批评是对香港一度充满活力的自由媒体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的国安法禁止颠覆同外国勾结，但对国安法的解读令到新闻媒介提心吊胆。有部分记者说他们担心被视为批评香港或者中国政府的报道可能会被起诉。香港苹果日报的经历加深了这些恐惧。开办了26年的苹果日报在今年6月24号被迫关闭，在之前当局拘捕了更多的管理人，理由是据称外国势力，并且冻结了苹果日报的财务。苹果日报至少有6名管理人员和记者现在已经依据港版国安法被捕或者被起诉。黎智英已经因为涉及2019年的反政府抗议而服刑两个刑期，目前正在等待国安法的审判。如果他被定罪的话，现年73岁的黎智英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 香港《蘋果日報》關閉之後，部分記者同至少一間媒體端傳媒宣布計劃離開香港。端傳媒並沒有將自己遷往新加坡的計劃直接同國安法掛鈎，但是在上個禮拜一份致讀者的公開信當中說，自由之路變得越來越艱難。美國之音記者聯絡到端傳媒的時候，他們拒絕置評。香港保安局並沒有回應美國之音的置評請求。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對國安法進行辯護，她之前說國安法只是針對少數人，《蘋果日報》的案例是有關涉嫌危害國家安全，不是有關新聞自由。目前已經有一個人被定罪，至少有100人根據港版國安法被捕。《蘋果日報》在印刷最後一期之後，整個新聞室的員工都失去了他們的工作。《蘋果日報》前記者阿爾文陳說，他依然沒有辦法接受形勢。他說即使現在他不能夠相信整個集團和整份報紙都已經沒了。阿爾文說報社關閉是一個創傷，他說報社有僱員1000人，他擔心其他新聞機構可能不會向他們提供工作，因為他們過去都是《蘋果日報》的員工。而香港立場新聞的網站就向阿爾文提供了一些工作，但是每個禮拜只有一日。阿爾文說他現在已經失業了，他希望能夠繼續做記者，但是他認為《蘋果日報》關閉之後，香港的傳媒真實情況就是只有很少的新聞機構願意僱用一傳媒的記者。阿爾文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大部分香港媒體都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政治計劃，都對《蘋果日報》的記者不利。他不認為香港的其他傳媒會試圖僱用他們的部分前同事。立場親民的副採訪主任陳朗星說，他們公司不是這個情況。他說立場新聞有來自《蘋果日報》的新成員，大約4至6個人，他不認為有任何的特殊考慮。陳朗星說，雖然編輯並不參與招聘的程序，但是他不認為僱用《蘋果日報》的任何員工會有任何的風險。立場新聞在2014年成立，形容自己是一間親民主派的新聞網站。其他幾名記者在2019年的抗議當中受傷，包括擔任過記者的活動人士何桂南，他和另外46人根據新的國家安全法在今年2月被控顛覆罪。立場新聞被有部分人認為是當局打擊的另外一個目標，但是陳朗星上個月對美國之音說，立場新聞的編輯政策是堅持自己的思想和原則。陳朗星說，根據他對這部法律和香港警察行動的理解，他不認為記者的新聞報導有問題。立場新聞上個月依然從網站上撤除了部分的評論、博文和讀者來稿，被普遍視為是謹慎之舉。香港當局說，《蘋果日報》刊登的30篇文章呼籲制裁香港和中國是出版商和外國合謀的證據。阿爾文就擔心，如果當局認為他們的工作違法的話，《蘋果日報》的前記者可能會成為目標。他說，如果當局企圖重新界定新聞文章是宣傳的話，那他過去的所有工作就可以當作是宣傳而不是新聞。政治氣候的變化更加不單止影響到香港的私人媒體。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一宣布，香港電台將會同中國的國營媒體結成夥伴，去培養所謂的強烈愛國意識。媒體分析人士之前批評政府任命的廣播處長，亦即是香港電台的台長李伯全所執行的變革，包括以據稱的偏見理由去刪除受歡迎的節目，終止合約，並且向林鄭月娥提供她自己的電視節目時間。隨著媒體面臨的壓力增加，一名香港電台的前節目主持兼《蘋果日報》的資深專欄作家已經離開了香港，理由是擔心國安法。而在30年前移居香港的韋安士就對《金融時報》說，白色恐怖正在席捲香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獲家在曼谷的報導。
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案进入最后庭审阶段之际，中国法院接连宣判两名加拿大人。辽宁高级人民法院8月10号维持了对被判走私毒品罪的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的死刑的判决。在一日之后，丹东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另外一名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帕佛有期徒刑11年，并且驱逐出境。他是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之后中国当局拘捕的两名迈克之一，另外一名的迈克是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中国当局对两名迈克的拘押和审判，以及谢伦伯格从重判处死刑，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是一场人质外交， 中国当局维持对谢伦伯格的死刑原判，并且判处斯帕罚11年徒刑，想要释放啲咩嘅信号？系想藉此继续俾加方施压，抑或系人质外交唔成想撕票啦？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余平认为，中国当局喺孟晚舟引渡案进入最后关键时刻，审判3名加拿大人，系喺度为孟晚舟嘅案件制造谈判筹码，系将事件政治化嘅起点。
中国，对这个加拿大的这三名这个被告的这个审判，特别是对那个谢伦伯格的这个死刑审判，是把这个孟晚舟引渡案子政治化的一个起点，可以说是法律上的一个起点。
余平话：中国对加拿大三名被告的审判，特别是对谢伦伯格的死刑审判，是将孟晚舟引渡案政治化的一个法律上面的起点。中国一直指控西方政治化这个案件。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面是始作俑者，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你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第一審完了之後，按照中國的法律程序應該是二審終審制，所以才有第二審。所以中國在謝倫伯格的案件製造了一個談判的籌碼，這個籌碼可以用2次，第一次就是目前這個關鍵時刻，亦都就是二審，二審可以對死刑進行批准，可以駁回上訴。但是中國死刑有一個特別的程序，就是複核程序，那個是第二次籌碼的使用，就是到最高法院的倫伯格的案件，可能死刑是不複核的，所以說它是籌碼可以被用2次，在法律意義上面就是這個意思。那日斯帕佛被審理判了11年，是另外一個籌碼的出現，因為它並沒有被審理之前一切都是可能的，包括直接驅逐出境都是可能的。目前進入法律程序並且被判重刑11年，亦都是以非法搜取情報罪，所以目前他又製造了第二個籌碼。從法律上面來講，中國並沒有明顯違反法律，但是在法律的操作過程上面是一個非常罕見而且沒有任何正當化理由。在這點上面來講，他們說他是一個政治上的操弄，這個操弄就是製造談判的籌碼。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在得到斯帕佛被判刑11年這個消息之後，隨即發表聲明說，中國對斯帕佛的定罪和判刑不公正，絕對無法接受。他又說中國當局對斯帕佛實施了2年半的任意拘押，他的司法程序不透明，法庭審判達不到國際法規定的最低標準。加拿大外長加洛對記者說，這個判決不會削弱他們爭取立即釋放斯帕特和康明海的決心。他仍表示，加拿大依然在度同美國以及中國進行緊張的談判，爭取釋放斯帕佛和康明海。一位了解同美國談判的消息人士透露說，談判完全是為了爭取釋放2名加拿大人，和孟晚舟的案件並沒有任何的關係。美國資深媒體人魏碧洲認為，從司法角度來看，無論孟晚舟怎樣來到辯解，證據已經相當明確，他就是通過星通公司和伊朗進行交易，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從加拿大的角度來說，他當然會被引渡去到美國。
來看的話，孟晚舟如果要離開，或者雙方之間要有任何這個實際的這個所謂談判行動的話，孟晚舟必須要認罪，至少在加拿大他必須承認他這個就是或者是放棄這個抗告，就直接被引渡過來，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在这个加拿大的情况下被放走的。
魏碧洲话：孟晚舟如果要离开，或者双方之间有任何实际的谈判行动，孟晚舟必须要认罪，至少在加拿大佢必须认罪或者放弃抗告，直接被引渡到美国，否则佢唔可能在加拿大被放走。呢啲系一个绝对嘅情况，因为主要嘅权力唔喺加拿大。目前中共所做的事情就是陸續將這3個人的罪名定了下來，下一步就是跟美國最後來到談判，如果孟晚舟達成認罪協議，可能明年之後這樣會產生所謂雙方交換的可能性。法律學者余平認為，孟晚舟被判引渡到美國已經沒有懸念了，而導致出現這個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在於中國的犯下的戰略錯誤。
这个孟晚舟的案子已经没有悬念了。现在的孟晚舟案子最后应该说呢，是他的这个律师呢提出的一个我觉得是一种比较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
余平话孟晚舟案已经冇咗悬念了，就是要引导去到美国。 背後嘅問題係在於西方整個法律體制受到咗極大嘅挑戰。佢覺得中國犯咗一個最大嘅戰略錯誤，就係將咁樣嘅一個好簡單可以從法律層面解決嘅問題，上升為國家戰略嚟到進行對抗，而且導致自己無法下台。呢啲係一個非常重大嘅失誤。其實兩年前佢曾經建議過雙方要進行變數交易，最快咁樣解決，將呢個問題嘅損失縮小到最低，唔單止係對華為，亦都係對兩國嘅關係。但係呢個事情被不斷擴大，佢覺得同當前中國嘅民族主義同政府要操弄民族主義，增加佢嘅合法性有關，導致而家冇辦法下台。華為其實喺科技領先方面已經被打壓咗，實際上目前佢好難再有突破，所以對美國或者西方國家嚟講，佢嘅戰略用意已經達到咗，佢唔會再進一步去為呢啲小事去做。但係由於中方將呢個問題抬到一個層面上面嚟到挑戰整個司法嘅體制、整個法律嘅體制、整個西方嘅信義，所以美國、加拿大並冇直接下台嘅機會，只有將呢個問題進行到底。資深媒體人魏碧洲認為，最終美中加三方應該仲係能夠就孟晚舟同三名加拿大人，特別係兩名麥克達成協議，但係前提必須係孟晚舟至少承認部分嘅罪名。
以及華為的這個戰略意義基本上已經達到了，就剛剛余教授比較明確的說明這一點。現在情況是這樣子，就是說，如果孟晚舟現在回來的話，美方现在要做的事情基本上是达成某种程度的这个妥协。妥协的原因是这个，是因为西方国家，特别是加拿大，他没有包括美国在内，他不忍心，是绝对不忍心看到康明凯、这个斯帕伯还有这个谢伦伯格一个被枪毙掉，另外一个在监狱里头坐十几年。
魏碧洲话，打击华为的这个战略意义基本上面已经达到了。目前的情況就是，如果孟晚舟現在回來，美方目前要做的是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因為西方國家特別是加拿大包括美國絕對不忍心看到康明凱、斯柏佛、謝倫伯格一個被槍斃，另外一個在監獄裡面要坐十幾年的監，從他們對人性的尊重來看，他們是知道這個事情是沒辦法容忍的，所以基於人道的原因，在司法尊嚴完整的情況之下，他覺得會做出妥協。呢啲亦都係點解會話引渡會成功，會過嚟到紐約東區法院之後，喺實際開審之前，會有好多嘅 pre-trial motion 等各種唔同嘅嘢發生。喺呢個過程當中，佢覺得會達成某一種程度嘅妥協，但係最大嘅基本要件仲係孟晚舟要認罪。從認罪嘅角度，檢方可以將譬如原來嘅二級認罪變成減罪，最後用罰款嘅方式令到雙方能夠下台。重點是將加拿大的三個人都能夠成功地救回來。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8月12日星期四，在經過兩個月的相對平靜之後，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鬥機集群再度入侵台灣的防空識別區。隨著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當局加強對台灣的軍事威脅，美國行政當局和國會對台灣的支持態度亦都愈發明顯，而另外對中共政權攻打台灣的計劃和部署亦都成為美國軍事戰略研究者越來越深入具體的研究課題。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今節的報導。
8月6日，北京對華盛頓較早時候宣布計劃向台灣出售價值7億5千萬美元軍售一事作出強烈反應，並且聲言要採取報復措施。美國上個禮拜宣布的對台最新軍售是拜登政府今年上任以來的第一筆對台軍售，北京聲稱這個是美國方面的惡意挑釁。中共中央機關部人民日報旗下的小報環球時報英文版發表文章說，這筆軍售是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為中國製造麻煩的戰略一致的。這筆軍售又說不會改變台灣海峽兩岸之間的軍事能力差距。近年来，中共当局加强了对台湾的文宣威胁，当中包括纵容在他们所控制的中国国内互联网上广泛传播不惜毁去台湾人口夺取台湾、留土不留人的威胁。而同时，中共当局不断派遣军舰，包括航空母舰穿越台湾海峡，派遣大批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抵近台湾，去以赤裸的武力威胁台湾。對於中共當局近日加強對台灣的武力威脅一事，各方的分析家有不同的看法。 部分分析认为，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同他们在国际间四处树敌一样，基本上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视线，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分化和压制民众对习近平政权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或者愤怒。因此，中共政权对台湾的威胁基本上只是摆姿态、耍花枪，不会真正攻打台湾。而同時，另外有分析就認為，中共政權對台灣的武力威脅並不單止是為了宣傳的目的而擺姿態。中共政權在過去幾年裡面，實際上已經逐漸推進和落實攻打台灣的戰略部署，而且這種戰略部署實際上已經落實到台灣本土。美國研究對亞洲政策的民間智庫機構2049項目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易思安就屬於後一種分析人士。多年来研究台湾海峡的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易思安，日前在2049项目研究所的网站发表他的研究论文，标题是《敌对的港口：台湾的港口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侵计划》。易思安引述来自中国军队的研究人员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指出中国当局多年来已经在具体谋划如何去夺取、控制、运作台湾港口，以运送大量兵员和武器占领台湾。2016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参与之下，中国国营的中国远洋运输公司和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整合组成的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这个以随时听命于中共的军需调遣的海运集团，掌握住超过1000艘轮船、46个货柜码头、190个泊位，分支机构分布全世界各地，其中4个在台湾。2017年1月1号，中国的国防运输法实施，这条法律规定中国包括海运在内的交通运输都要服从军事需要、战争需要。同年6月，中国的国家情报法实施，这个法律规定中国公司需要为国家搜集情报。易思安说，中国军方多年来所发表的有关攻打台湾的论文和专著都显示，中国军方一直认真研究夺取台湾的港口问题，并且对攻取台湾各个港口的重要性和可能性面临的困难，也就是台湾方面可能采取的抵抗和反击，作出现实以及认真的评估。易思安指出，中国军方之所以对夺取台湾港口经常是渴求，是因为他预估到攻打台湾会引起台湾的激烈抵抗。台湾有常备军190,000人，台湾亦有自己的防御性和进攻性的先进武器，其中包括各种导弹。在必要的时候，台湾可以迅速动员起450,000艘军，而军事指挥官通常需要三倍于守卫方的兵力就可以压倒守卫方。假如地形不利的话，就需要5倍的兵力，亦即是说中国需要至少135万武装人员，但亦可能需要225万武装人员攻打并且控制易守难攻、有堡垒之称的台湾。易思安在他的研究报告当中说，中共当局策划跨越最狭窄处亦有130公里的台湾海峡，攻打台湾的行动将会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它的复杂性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和这个行动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在大反攻日进行的诺曼底登陆行动，和美军开始攻打日本本土时的冲绳岛争夺战，都相对轻易简单得多。中国军队跨越时常有惊涛骇浪的台湾海峡攻打台湾的作战，牵涉到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是否能够在短时间内将足够多的武装力量、武器装备和各种的补给运到台湾，以便迅速展开军事战役，压倒台湾的守军抵抗，达成夺取和控制台湾的目标。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首先控制台湾的港口，使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大吨位运输船可以停泊，从而可以在短时间内卸载大批的军人、装备和补给。在他的研究报告当中，易思安建议台湾关闭中国大陆在台湾设立可以被中共当局搜集港口和周围情报的中国航运代表处，更换在台湾港口运行的由中国和军方有联系的厂商制造的可以随时监控港口货物吞吐情况的智能重型吊车，加强对台湾港口的守卫，同时为最坏的情况准备，其中包括炸毁港口以及他们的设施，使到中国军队没办法使用台湾港口大规模运送兵员和装备补给。而另外，美国亦可以同台湾军方演练如何去守卫台湾港口。在研究报告的结尾，易思安引述其他专家的研究文献说， 截至目前为止，北京推迟入侵台湾，并且选择对台湾使用非致命性的恐吓。北京之所以咁做有好多理由，其中台湾的政治强韧同军事力量不是太可能是阻止北京的主要因素。美国同台湾的安全关系才是台湾海峡双方领导人进行决策时所考量最重要的变量。而较早时候，易思安发表文章就说，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中，台湾海峡多次出现危机，鉴于美国在每次危机当中都及时力挺台湾，所以在最新的台海危机到来的时候的大概率可能是美国还会继续力挺台湾。由于美国和中国和台湾的特殊关系，美国专家每年撰写的有关中国军事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军队计划攻打台湾问题的研究报告，可以说是成百上千。但是美国民间智囊机构2049项目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易思安发表这篇题目叫做《敌对的港口、台湾的港口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侵计划》的研究报告，受到了中共党国的国家级注意。中共权威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发表文章，对易思安的研究报告进行攻击，当中包括对易思安的人身攻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在7月28号转发新华社攻击易思安研究报告的文章，并且附加这个标题，是美智库网称解放军攻台要动员200万人，台网友说又是哪个白痴。这篇文章充斥住对易思安的谩骂，但并没有反驳易思安所提出的中国军方可能需要向台湾运输多达200多万武装人员攻占并且控制台湾的理由，以及易思安所指出的中国军方一直策划攻取和控制台湾港口的事实。易思安通过推特对新华社的这种个人攻击作出回应，说我感受到极大的恭维，新华社是中国共产党喉舌。美国之音最近就中共政权谋划攻打台湾和美台关系等敏感问题采访了易思安，详情请浏览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书面采访易思安记录的翻译，易思安所代表的是他个人的观点。有关的文章标题叫做《专访易思安：北京对台威胁正迫使美国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民日报发表原卫生部部长高强的文章，痛斥英美罔顾人民生命健康，单纯依靠疫苗接种追求与病毒共存，导致疫情再次泛滥。文章同时批评中国国内专家提出的学会与病毒长期相处的观点，呼吁中国继续清零模式，与病毒于国门之外，将新冠疫情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在这个之前，中国著名学者张文宏提出的新冠病毒流感化，大家要学会和病毒长期和平相处，遭受到社会上无所人士的痛斥和围剿。新冠病毒流感化有没有科学的依据呢？中国围追堵截的行政抗疫何时是个头呢？清零的基础是科学因为是政治的需要呢？举国体制的抗疫模式还有没有可持续性呢？前外科医生、独立时评人何岸全分析，中共的抗疫只是政治任务，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张文宏医生的与病毒长期和平相处，无异于对清零的官方政策构成挑战，变相宣告中共抗疫失败，中共当然不能够容忍了。
那么张文宏医生的这个与病毒长期共存的个观点呢，就是间接地否定了中国政府自武汉封城以来这种清零和严防死守的抗疫政策，他呢这个变相地宣告了中国抗疫的失败，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黄安全说，张文宏医生与病毒长期共存的这个观点间接否定了中国政府自武汉封城以来这种清零和严防死守的抗疫政策，变相咁样宣告咗中国抗疫嘅失败，呢啲系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嘅。请大家想一下，既然未来要长期共存，何必当初封城封小区呢？搞到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反正迟早都会感染。其实张文宏医生讲嘅系专家之言，依据 病毒变异和疫苗只能够减轻症状无法完全防卫的这个现状，给出的防疫方案就是第一是封岛无效，第二是疫苗可以减轻症状会降低死亡率，这样两个问题。中国官方舆论一直是政治正确至上，将抗疫和奥运会等夺金等的志在必得的公共卫生体育等目标视为政治任务，无所不用其极去执行和完成。所以人民日报公开批评张文宏的医学观点显然代表了中国的官方立场。他想即使今后证实了张文宏医生所言是正确的，没办法不向现实低头，与病毒长期共存，这样中国政府和舆论亦都会弄虚作假，将新冠感染的病人作为流感计算，将新冠和流感疫苗进行混合，制成一种混合型的疫苗给每个中国居民接种。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认为，疫情其实从未离开中国。中国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无意之中暴露中国抗疫的实质其实是政治运动，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所以只要能够将疫情压下去，这样文革式的清零政策所造成的次生灾难，譬如人民的生命财产权成为都不在中共的考虑之列。
那另外我觉得他的这个论点里面其实有一些方面是很有问题的。第一个是其实这个疫情根本就没有离开中国，不是拒之国门之外的问题，去年以来其实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断断续续的很多地方都有爆发。
林晓旭说他觉得他的论点里面有些方面是很有问题的，第一个就是其实这个疫情根本就没有离开中国，不是他知国门之外的问题，去年以来其实就没有离开过，断断续续很多地方都有爆发，只不过因为中央政府是一个清零的政策，这样各地就没办法不去配合，所以所有的锅都抌到国外，所有的都是输入式的病例，大家已经习惯这种概念，觉得所有的疫情都是外面来的，所以高强的讲法本身是迎合官方这样的一个论调。另外一点，他就是说要将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他觉得实际上讲明中国的防疫是一场政治运动，并不是高强将他政治化，他只是将实质讲出来。实际上中共在整个防疫过程之中并不是以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作为首要的任务，实际上是为了维护政权，所以只要将疫情压下去，至于讲有多少老百姓在整个过程之中付出生命代价，因为多少防疫的极端手段造成的次生灾难、家庭破产、人员伤亡，他都不考虑的。何岸全在比较中国欧美两种不同的抗疫模式的时候说，比较抗疫模式的优劣不能够只是看科学，亦都要看道德。中共的抗疫模式漠视人权，就算在短期之内有效，亦都没有被任何现代文明国家仿效的价值。而科学方面，中共的疫苗防疫效率低，最终还是会落后于接受与病毒长期共存、全民免疫的欧美模式。
中国模式呢是清零和严防死守，那欧美模式呢是通过疫苗的广泛接种达到群体免疫，两者的抗疫模式孰优孰劣要根据科学和道德两个方面来评判。
何岸全说中国模式是清零同严防死守，欧美模式是通过疫苗的广泛接种达到群体免疫，两者的抗疫模式孰优孰劣要根据科学和道德两个方面来到评判，因为大家都是人，人是有道德的，不能够单单通过科学来到评判。中国的抗疫封城，将居民区封门，禁止居民外出购买生活必需品，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国际人权法案当中有关公民权益的条款，是野蛮的非人道行为，欧美等西方国家绝对不会容许这种情况发生。显然中国方式有效但是不足取，并没有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会仿效中国抄中国的作业。中国模式虽然能够短期跑赢美国，长期比较的话，他认为在明年欧美西方国家会领先中国一步，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而中国因为国产疫苗效率低下，最后要靠西方的疫苗技术才能够有资格和病毒长期共存，长期共存亦都是要有资格的。中国这种围追堵截方式并没有尽头，亦都不可能有尽头，这些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刘晓旭评论中国清零政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封闭的抗疫模式对社会的伤害性极大，同时会滋生腐败，加速数据造假，令到中国人民生活在虚假的安全感当中。
我觉得中国的清零模式是痴人说梦，是实现不了的一个愿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基点的话，就是中共的自己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而且我觉得他的采取的封闭模式还不仅仅是中系的做法。
林晓旭话，他觉得中国清零的模式是痴人说梦，其实是实现不到的愿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第一点，中共自己人定胜天的思想，而且封闭模式不单单是中世纪的做法，而且是共产集权下的做法，对整个社会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对经济的摧毁，对整个秩序的破坏，这些是非常严重的。只不过官方并没有去统计这方面的数字，中国这种集权体制实际上除了强权之外，会造成系统性的腐败，各级官员都在讲大话，所以从防疫这个方面的数据来讲都是假的，感染人数等等充斥住虚假，俾咗大家造成虚假嘅安全感，呢啲系非常有误导性嘅。以上系你个资深记者许波华盛顿嘅报道。
中国物联网科技公司涂鸦智能正在美国消费者智能的设备市场攻城略地，但该公司产品的安全性最近受到业界人士质疑，甚至有美国研究人员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好像封锁华为那样禁止涂鸦在美国市场运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涂鸦智能是一个全球物联网云平台服务商，同时提供硬件和软件的产品。涂鸦智能成立于2014年，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市场上面最大的 IoT 物联网平台服务提供商，今年3月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传统电器企业生产静态的互不相连的产品，涂鸦公司通过它的智能软件和在后台远程运行的云服务，令到传统设备联网，并且和其他智能设备分享信息和功能，令到传统家用电器和工具活了起来。涂鸦智能今年3月在一份 IPO 声明之中说，2020年涂鸦智能为超过1.165亿台智能设备提供了支持，在全球物联网 Platform as a Service 平台即服务市场上面最大的公司。美国市场上面有很多智能温度控制器、智能摄像头、智能电灯等的设备，虽然不是标明涂鸦品牌，但是可能使用了涂鸦的硬件的模组、软件代码，或者是使用了涂鸦的 IoT 云平台。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两名高级研究员7月30日在国会山报发表文章，题目是涂鸦可能成为比俄罗斯勒索软件攻击更严重的中国威胁。文章分析指出，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和20多个国家禁止或者大幅限制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建设或者管理 5G 通讯网络，原因是担心华为可能暗中和中国政府分享全球 5G 网络通讯之中的海量数据。作者主张美国国会应该基于同样的安全考量，禁止涂鸦公司在美国运作，禁止它和美国企业进行往来。中国的数据安全法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因为维护国家安全或者侦查犯罪的需要调取数据，有关组织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和国家安全法在这方面都有类似的规定。国会山报文章作者之一 AEI 高级研究员科隆科恩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涂鸦产品的问题不同于普通的网络安全问题，这关乎的是中国法律要求好像涂鸦这样的公司交出他们所有的数据。科恩又说，涂鸦的安全威胁不在于是否在安全上面是否有所作为，亦都不在于这家公司是否存在着有任何的恶意的动机，而是在于涂鸦必须遵循中国的法律。他又说，无论涂鸦智能如何收集、传输和保存用户的数据，仍然必须要将数据交给中国，因此这里有一个持续存在的威胁必须解决。物联网业界的人士说， 一家从事智能设备服务的公司可以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并不是天方夜谭。美国物联网软件开发商 Pepper IoT 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科特·福特说，假设一个外国物联网科技平台进入了1000万个甚至更多的美国家庭，这些将会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风险。你可以看到某个外国实体通过了解美国家庭里面发生的事件，通过这些的控制甚至战争风险都可能会发生。福特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可以了解用户是否在美国家能够能够调高所有人的温控器，给了电网带来问题，能够随时获取视频。所以由于他们目前并没有监管的环境，这类领域得不到保护，这些事件绝对有可能会发生，已经有证据表明在过去已经发生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787年5月，美国早期领袖在费城开会，他们原计划对确定美国13个州松散体制的邦联条例进行修正，但是最后编撰了一部全新的宪法。这份政治文件创立美国的政治体系，承认公民享有的权利，至今依旧是美国的根本大法。詹姆斯·麦迪逊是第一个来到费城的代表，他要求维吉尼亚州的其他代表亦提前赶到，以便商讨有关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计划。在会议上提出来，麦迪逊相信其他州是不会提出这种想法。维吉尼亚州的另外两个代表乔治·威斯和约翰·布莱尔按照麦迪逊的要求提前抵达费城，他们三个人一起对麦迪逊的计划进行斟酌。会议定于5月14日召开，乔治华盛顿提前一日来到费城，他领导美国打赢了独立战争，成为美国名望最高的人。他在费城城外受到卫兵和礼炮的欢迎。华盛顿抵达费城之后，首先去拜望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是美国重要的政治领袖，亦是参加费城会议的宾夕凡尼亚州首席代表。当时富兰克林已经年过八旬，虽然身体虚弱，但是头脑依然十分灵活。凡是来到费城的重要人物都要前去看望富兰克林，华盛顿亦不例外。制宪大会第一日，维吉尼亚州的代表来到州议会大楼1776年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房间。除了他们之外，当时在场的只有宾夕凡尼亚州的代表，一个是罗伯特·莫里斯，他是独立战争最重要的筹款人。另外一个是格瓦诺·莫里斯，他们两个虽然都是姓莫里斯，但是没有血缘关系。宾夕凡尼亚州的另外一位代表是詹姆斯·威尔逊，他是美国最早的大陆会议代表，签署独立宣言。威尔逊和麦迪逊一样，亦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会议第一日，宾夕凡尼亚州和维吉尼亚州的代表交换睇法，并决定在第二日早上继续讨论。其他11个州没有代表在场，似乎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担忧。毕竟从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骑马到费城需要2个星期的时间，从南边的乔治亚州到费城更加是需要3个星期。过了没多久，其他州的代表就开始3、3、2、2陆续抵达，大家一致同意一旦凑够7个州就正式开会。出人意料的是，纽约州亦派来了3名代表。很多人本来以为纽约会拒绝出席制宪大会，因为纽约州长反对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但是纽约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坚持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期间是乔治华盛顿的助手，有些人甚至说他觉得美国应该由国王统治。 们刚刚讲到，各州代表陆续抵达费城参加制宪大会，最后13个州里面除了罗德岛以外的12个州全部派了代表，其中宾夕凡尼亚州的代表人数最多是8个人，参加会议的55名代表有些已经十分年迈，但是亦有不少二三十岁的青年，代表的平均年龄是43岁。两个重要人物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是约翰·亚当斯，另外一个是托马斯·杰斐逊，他们两个人当时分别出任美国驻英国和法国的代表，他们非常关心费城制宪大会的进展，并通过书信的方式向朋友了解情况。5月25号已经有7个州的代表大家决定正式开始工作，代表的第一个任务是任命一个人负责撰写会议报告，这个工作最后交给威廉·杰克逊少教。不过杰克逊少教并不是一个出色的记录员，他没有记得多少的会议细节，幸运的是麦迪逊从会议一开始就手不停笔地详细记得所有人的发言，其他代表亦做了笔记，但是都很简短，不够完整。如果不是麦迪逊的话，我们对1787年在费城召开的那次历史性会议上发生的一切恐怕根本无从知晓。麦迪逊后来解释了他是怎样记录会议进程，他说，我坐在大会主席前面，所有代表都坐在我的左右，我能够听到大会主席讲的所有话，亦能够听到代表发言的每一个字，我用只是我能够看得到的符号记下所有内容，晚头回到房间再将代表的讲话和行动完完整整的记录下来，每日的会议我都参加，只要有人开会和讨论我一定在场。麦迪逊在报告中自称 Mr. M， 他记低制宪大会中每个人讲话的每一句，攻击 Mr. M 的话亦不例外。麦迪逊对制宪大会的完整记录直到30年后才发表。与会代表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是推举大会主席，有人提名乔治·华盛顿，代表欣然接受。乔治·华盛顿发表简短讲话，宣布大会正式开幕。他感谢与会代表推举他出任会议主席，说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荣誉。但是华盛顿同时表示，他从来未做过会议主席，所以如果犯了什么错误，请代表原谅。讲完这番话，华盛顿就入座，在跟着下来的4个月里面，他在必要的时候才会起身发言。会议第一日进展得十分顺利，代表同意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制定会议细则，他们很快决定由维吉尼亚州的乔治·威斯、纽约州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平克尼来担此重任。会议进行到这一步，一切都风平浪静，气氛亦十分友好，但是不用几耐，与会代表之中就出现严重分歧。分歧重点是大的州和小的州的权力分享，人口多的州是不是应该比人口少的州享有更多的权力呢？这个争议是怎样解决的呢？欢迎大家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现在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对 Larry 话，佢想赚多啲钱买机票翻中国探亲。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bread 以及 net a。
Larry， 我想翻中国睇下我嘅爸爸妈妈。I need to make some more bread.
You need to make more bread? I know you aren't a baker, 李华， so you must have learned that bread is slang for money.
冇错，嗰日我听到有个朋友讲，佢要同爸爸妈妈借钱，因为He was short of bread, 没钱使啊。
Well, Li Hua, how about you? Can you borrow some bread from your parents for a plane ticket home?
翻去中国嘅机票真系贵啦，我爸爸妈妈出唔起钱，要上翻屋企，我唯一嘅办法就系去搵一份兼职啦。
Well, with the Christmas holidays coming up, there will b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you to earn some bread.
系啊，就嚟过节，好多铺头都需要人手，搵份兼职应该唔难啩。
I wouldn't think so. But if you do have trouble, I can always loan you some bread.
多谢你啊 ，Larry。但系唔到最后关头，我仲系希望自己想办法嘅。
Okay, I understand. So, Li Hua, have you thought about where you might want to work?
我想去百货公司打工，虽然嗰度嘅工作冇乜太大嘅意思，但系 I'd really only be doing it for the bread.
I think a department store is a good choice for you. Who knows? You may even be able to pay for your plane ticket to China and save a little bread.
我都系咁希望。我教中文嘅工资实在唔多，成日觉得唔够钱使嘅。
Well, I am very lucky to have my job at the architect's office. Right now, I'm bringing in a good amount of bread.
嘿，你啲钱点用噶？
Well, I spend a lot on monthly expenses, but I also try to save some bread every month, and if possible, invest it.
投资？诶，睇起嚟你好有经济头脑噃 ，Larry。
Saving is important, Li Hua, and I'm trying to build a nest egg so that I can buy a house someday.
你要起一个雀巢里边嘅蛋 ？Larry， 你几时变咗只雀仔啊
？No, Li Hua. A nest egg is a term for money put away in reserve for some special purpose, like getting married, buying a house, or retiring.
雀巢里边嘅蛋点解会系指为咗结婚买屋储嘅钱呢？
Well, as I understand it, a nest egg was originally a fake egg placed in a nest to attract birds to lay more eggs. By putting aside money as a nest egg, you hope it will grow and make more money.
Oh, 我明啦，雀巢里边嘅蛋原来指嘅系假蛋，放喺嗰度嚟到呃啲家禽生多啲蛋，用嚟指钱嘅，就好似中文里边讲嘅钱生钱嘅意思啦。放喺银行定期存款里边就系个办法。
Yes, my parents have done this, but they have also invested some of their nest egg in the stock market.
投资股市有风险的，我听过好多老年人投资股市，结果就输到一干二净。
It can be, but my parents aren't investing in the stock market on their own. They have an investment company that is helping them manage their nest egg.
咁就好了，等我开始在百货公司那里做工。I hope I have a nest egg too.
Well, I'm building a nest egg to someday buy a house. What about you, Li Hua? What is your nest egg for?
我要先储啲钱应急。如果有边一日个车坏咗，或者系我病咗，手里边有钱就定好多啦。
That's a good plan. My older brother wants to build a nest egg for his children.
诶 ，wait a minute, Larry. 你哥哥唔系冇细佬哥嘅咩？
You're right, Li Hua, but he has recently gotten married, and he and his wife want to have children. They will need to have a big nest egg for that.
是啊，养细佬哥真系要好多钱的，特别是大学的学费。做父母的的确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Yes, they won't just need a chicken-sized nest egg, they'll need an ostrich-sized nest egg.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bread, 是指钱，而另一个就是 nest egg。是指存下来的钱。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